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是今年的第二个星期，还是新年年的开始啊，也是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啊，继续能够来敬拜。谢谢陈弟兄、来新姐妹带领我们啊，用诗歌啊，开始我们今年的这个主日的敬拜啊，新年年的开始。还是跟往年一样，为今年的教会讲台的信息定一个的主题啊，就是这个的题目啊，扎根永恒，结果啊今生啊。等下我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去解释一下哈。当然了，今天只能够跟大家来讲一个主题的大的方向啊。今年一整年下来，我相信我就更多在这个的主题上跟大家来去思考。去年2023年哈、我们的主题哈、从飘荡到回家哈、是我们去年一整年讲台信息的主要的方向。我跟大家从这个的主题的里面去从圣经一个的整体来去看神对人的一个心意是怎么样啊。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不断从圣经里面看见有这样一句话啊，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啊。为什么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呢？啊，因为神爱他的所造的人啊，神要从万族的当中拣选属于他的子民啊，所以他要住在人的当中啊。其实这个的观念啊，出现不是在出埃及记啊，虽然那是圣经里面的字眼是在出埃及记啊才出现这样的一个的字眼啊，但是神要住在人的当中这个的观念，还是说这一幅的图画啊，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啊伊甸园的哪一个的图画的里面就出现了啊。当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之后啊，他设立了一个的美好的园子叫伊甸园，神就把人放在这个的院子的当中，然后圣经记载神在哪里跟他们有很好的一种的关系，神住在他们的当中的观念是从伊甸园开始。但是我们也晓得了，当我们从创世纪里面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三章开始就出现问题了，人犯罪离弃了神啊，远离了神，所以被赶逐离开了伊甸园，从此人与神的关系都断绝了。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算了，没有，神还是爱他所造的人，所以神从万族的当中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要透过这个人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当神建立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神透过他的仆人摩西向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宣告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呢？就是要他们建造一个的会幕。然后神在哪里就讲了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这个是神对人的心意，神不愿意离开他所爱的人。神叫他们造一个会幕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感受到神就在他们的当中。当然了，一个会幕怎么能够容纳得下创造宇宙万物无所不在的神呢？只不过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有形的一个看得见的物件，让他的子民感受到神就住在他们的当中。那后来以色列人进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了，那神就透过大卫跟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圣殿， 那么圣殿也是同样的一个观念，一个有形体的一个的建筑物，但是却是象征性的，象征着神与他们同在，神住在他们的当中。这个是告诉以色列人，还是说神的子民，神爱他们，神要与他们同住。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观念，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听话，背逆了神，被掳了，然后连圣殿都被毁了。到了新约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的圣殿被建造起来，但是那个圣殿已经再不是一个象征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的地方，那个圣殿已经成为一个的宗教，成为一个的政治，成为一个不再是神同在的一个的象征了。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来到人世间，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宣告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经说这一位耶稣基督乃是永恒看不见的神，却是成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住在人的当中这个观念又在新约一开始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后来发展过来，我们读这个福音书也晓得，耶稣基督就向跟随他人宣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从此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三天之后我要建立起来。他指的是什么？他用自己的身体，用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的殿的一个的预表，人再不需要透过一个有形的建筑物来感受神同在的这样一个表达了，再不需要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了，神自此来到人间，住在人的当中，神与人同住。当然了，我们也晓得这个的过程是非常简短，耶稣基督在世只是33年多的时间，他就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但是当他死了之后呢，他并不是因此就离开，不在人的当中。他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说，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你们的当中，凡是愿意跟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内住在他的身上。这个是真真正正实现了神住在人的当中的实现了，不再是一个象征的建筑物，也不是一个被时间空间限制的耶稣基督，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的灵住在人的生命的里面，神住在人的当中。这个观念是从开始一直发展下来，整个的圣经都是一贯的一个的观念。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要住在人的当中这一句话又再出现了。在启示录的21章、22章讲到末后最后的一幕，人类命运走到最后的时候会去到哪里呢？回家的时候，我们讲的哈，回家的时候去到什么地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神与人同在的一个的景况。所以启示录的最后两章的圣经就是描写这个神要与人同住，人不再会失去这个的表达了。神要住人的当中，因为神爱他所造的人，神要与人同住，因为神要成为他们最大最大的恩典赐福的一个的源头。那当我们讲伊甸园，当我们讲会幕，当我们讲圣殿，当我们讲耶稣基督，甚至讲 启示录的新天新地的图画的时候，还是说哪些的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有一些的图像，一些的 imagery 是不断出现的。这些 imagery， 这些图画是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当中有河，有树，有生命，有果子，这些都是在伊甸园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看到的。会幕有一些的象征，圣殿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宣告了七次，都与这些的 imagery 有关系的。来到启示录最后的情况，这些的图像还是出现。我们就来看两节的两三节的圣经啊，两节好了，22章啊，我们来看第一、第二两节。启示录22章第一、第二两节，看到哈，哇，这个图画很漂亮，但是好像把那个字盖了，能不能够跳过那个图画呢？啊，没有，启示录。OK, good, 啊，这里说什么？天赐又指示我在城门内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在河的解边与哪边有生命树，结了12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的。这里让我们看见树、河，还是说水、生命、果子，这些 imagery 啊，无论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啊，都在出现啊。那如果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可能就可以体会到啊，今年我定的这个的主题啊。都是回到第一章这个主题的哪一个了吧，信息的题目哈，扎根永恒，结果今生啊，这个主题都是围绕着这个的无论是伊甸园也好，启示录也好，耶稣基督也好，会幕也好啊，都是与这些的 imagery 啊，这些的图像有直接的关系的啊。那么今年呢，我定了这个主题，我还有一些的圣经啊，作为这一节这个经文这个主题的经节，就是在哥罗西书的2:6-7。哥罗西书2:6-7。就是封面这个的，好，这两节的圣经哈，也成为今年这主题的经文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啊。所以今年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的以神自己的话、神的吩咐、神的教训啊，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探讨的一个的方向。同时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因着信耶稣基督啊，我们需要成长这个很重要的一环啊，我们扎根永恒，结果今生啊。一个的树要结果子啊，除非它的根扎在一个的土里面啊，有了这个的水的供应啊，才能够有生命，才能够结出这个的果子啊。所以今年整个的主题围绕着啊，我们如何 来去扎根在神自己永恒的话语上，能够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的结果，这个是今年主题方的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好，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同时他们的圣殿也被毁了。刚才我们说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代表着神与他们的同在，神住在他们的当中。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失去家园，没有圣殿，漂流在外邦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在想，没有圣殿，神还与我们同在吗？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过去只要我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圣殿，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神在我们的当中。现在没有了，没有圣殿了，那神还在我们的当中吗？我们还有盼望走我这个的路吗？特别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的盼望建立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非常重要需要去探讨思想要找的一个的出路。所以在那个时候慢慢慢慢就发展出另一个的方法，用另一个的途径让他们去体会，还说感受神仍然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就找到什么？他们就找到神自己的话语，神的诫命，神自己的启示的书卷。他们就拿起摩西给他们的律法，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但是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的盼望，如果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当中，仍然表示神的同在。所以当被掳的时候就开始 develop 发展出一套以宣讲思想研读神的话语作为他们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表示神仍然与他们同在。这个是当时在被掳之后发展出来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们被掳回来之后，他们的宗教更新，他们注重了神自己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从被掳之后发展出来的。那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呢，我就用了两处的诗篇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题目诗篇的第一篇跟诗篇的119篇。我们先来读诗篇的第一篇这个是大家很熟的一篇的诗篇，我们先读然后再读119篇，好不好？一起来好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赦免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是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再把把它读完好，一起来。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个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我们回到第一篇诗。那因为我们读了这两篇的诗的时候，这两篇诗有一个共同点，中文圣经呢，把这个人变为有福放在第二节的最后啊。但是如果我们无论是看英文还是原文的表达呢，有福是放在最开始的第一句的话。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句的话，第一个的字就是有福的人。然后刚才我们读的119篇里面也是第一节第二节也是把有福放在最后，但是其实也是应该放在最前面，有福啊，是一个赞叹号，有福啊，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第一章啊，第一篇的诗篇啊，其实因为翻译的缘故哈，他这样来的比较顺，所以他就放在最后，这个人变为有福。有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到新年我们都希望能够听见，哎呀，你 know, 都是讲那个福啊，福到啊，把这个福字调准来粘在家里面啊，福到了啊。那究竟福是什么？究竟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有福这个福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像清楚一点的表达。这个有福啊，有一些圣经是翻译成 blessed 啊，跟这个有福一样同样的，但是一些新的翻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 happy 或者 happiness 或者 joy 啊，喜乐欢喜啊。有福是什么？有福就是一种非常快乐开心高兴欢喜的一个的状态啊。所以有福是什么？有福是一个，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乃是人内心的一个的满足喜乐的一个的状态啊，是非常的喜乐的一种的表达啊。我们中国人可能用一句话更好的表达啊，幸福快乐啊，这个字可能用在这里呢，就可能也是比较恰当的啊。什么是有福？就是一个感到幸福快乐的一种的心态，一个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感受那个幸福快乐的那一种的表现。前两个星期前跟师母有机会去 Oregon 找我们以前的弟兄姐妹啊 ,Chuck 跟秀山。也顺便去海边走走哈，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都是山哈，非常怀念海边的那些的景色，所以呢去的哪个地方哈，就切根秀山就带我们去海边去走走哈，刚好哪几天西岸有一个非常大的风浪啊，正在哪里发生啊，看新闻看一些报道，那些风浪在加州啊产生，有很多地方因为那个浪的缘故，把很多的 building, 很多的码头都冲破了，都摧毁了啊。哪天我们在 Oregon 就在哪里看那个风浪，哇，实在是非常大啊。看的人都是一个浪来的，哇，一个浪来的，哇，都是在哪里很惊叹哪一个的浪的高度，非常的雄伟啊。那第二天我跟师母两个人在那里就海边走，我们就坐在那里看那些的风浪。然后看风浪的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在远远的地方啊， 有几只的，我相信是鸟哈，它在哪里，在哪里吸水，在哪里玩哈，他们玩得高兴，四五只的鸟哈，我带了望远镜，我就拿着去看哈，他们很高兴哈，他们在那个在那个浪的翻腾的过程的里面，这几个鸟在哪里？他们很准确的，当这个浪来到的时候，就潜在水里面。浪过了，它都起头来。哇，那几个鸟在那里，好高兴，在那里玩，在那里玩。我们一直在看着这几个鸟。我在想，这些浪对于很多其他的动物也好，建筑物的好，都产生那么大的破坏，那个 impact。但是对于这几个的鸟来说，他们好高兴哦！他们在那里玩的时候，玩得真开心啊！哇，那个浪来，他就下去，然后起来就在那里哦，悠哉悠哉的哈、啊。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悠哉悠哉，但是看着他好高兴。啊、为什么？因为神造他们的时候，是给了赋予他们有这样的生命的特质。对于其他的动物、其他的生物，可能这些浪都是成为一个破坏性、毁坏性的一个的力量。但是对于这几个小鸟来讲，它懂得怎么样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浪来的时候，在哪里来玩耍，来享受这个风浪带来给他们的喜乐。我在想，有福的人如果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那究竟我们人追求的幸福快乐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心目中理想当中的幸福人生、快乐的人生、有福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状态？是风平浪静，无灾无难，什么事情都没有，非常太太平平的，还是我们能够好像这几个小鸟一样，就算这个那么强大的风浪来的时候，它可以在当中哇，好像非常享受他们的一种的生活，一种的生命。对你来讲，怎么样的人生才会感受到哪一种幸福快乐？可能几个就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思考，究竟这里所告诉我们这个人有福，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状态呢？可能几个是我们要从诗人所写的诗篇里面所探讨的。有圣经学者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诗篇是很多人所写成的，但是诗篇所编成这个的整个150篇的诗啊，是在被掳的时间之后所编排成的，所以这些的诗成为他们一个对神的认识的一个的回应这个表达。所以这个我相信无论是谁写的当这个篇子把它放在诗篇的第一篇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的一个的那个观念，这篇诗能够代表一个有福的人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生。我们就来看究竟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呢？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就有福。他是有福，意思是说，他之所以有福，是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在这里，让我把刚才那个的观念放进来哈。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 他们不再有圣殿了，他们就以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律法作为他们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说喜爱耶和华律法的，究竟他是说什么呢？乃是喜爱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当他们读这个律法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乃是感受神的同在的一个时刻。所以这里讲到喜爱耶和华律法，不是就是哇读这个书很好啊，很有兴趣去读，不是，乃是代表着他们想到神的同在。当他们拿着这个神之的话语的时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些的教训，乃是神自己就与他们同在了的一个的感受。然后昼夜思想是什么？英文翻译成 meditation， meditate， meditate 想什么？就是犹太人不是在哪里冥想的，不是在哪里好像我们看见那些人打坐在哪里冥想冥想，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念念有词的，他们把神的话念出来，好像在那里嘴怎么说呢？咬那个的啊，就是把神的话在哪里，好像在哪里，好像在牛好像吃草一样，把它这样吞下去，这样哈，就这个形象的描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他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乃是当他们拿起这个神的律法的时候，是表示神的同在，然后在那里喃喃自语，不是自语，那是跟神在讲话，把神的话成为跟神讲话的一个的交流的一个过程。这个才是这句话里面要表达的。昼夜思想不是在那里冥想，不是在那里一直在想，不是，那是跟神在讲话。他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喜爱神的同在，喜爱跟神讲话，这个人就有福了。然后第三节说什么？他要像一个树啊，不是把我们当树，那是这个有福的人就好像一个树一样，用这个树来表达他的生命。他这个树要栽在溪水旁，大家留意这里说这个树长在溪水旁，不是，这个树是栽在溪水旁。栽的意思是说它本来不在哪里的，是被移植栽种在这个地方。这个树本来不是在这里长出来，那是在别的地方搬过来摆在这里的。所以这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是一个本来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是没有水的，没有干，是干砍的，现在被神栽在这个的溪水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那溪水旁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 Logan River 啊，这个河流啊，那个山流山那个水，哇，很好。不是，这个溪水旁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的天然的那个河流。这个溪水旁的原文是 canal， canal 叫什么？是一个灌溉用的水沟。好，是人工建造出来的引水进来的一个的地方。所以这个树是栽在一个人工建造出来的一个的一个的地方，让它可以吸收这个的水。表达了什么？表达神为这个有福的人，还是说为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的人，预备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环境，这个环境能够让他能够成长， 然后结果子。有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有另一个眼光来看我们人生的遭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有时候我们人生的遭遇，你可能在五年前、十年前，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会今天是在 Logan 这个地方在这里生活。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做那个事情、这个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想的，哦，这个是自然慢慢就成了，就是按照这个好像自然的路就走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作为信靠主的人，我们应该换一个的角度来去看。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手，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的环境、一些的遭遇、一些的状况、一些的人在我们生命四周围，因着他们的缘故把我们带进另一个的境界的里面去。那你如果相信神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也是哪一个全能全知的神，他所知道的东西永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没办法想象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对于这个永恒全知的神，他都知道一清二楚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能够带领我们，为我们预备好各样的环境。没时间慢慢解释其他的。第六节，耶和华的知道义人的路。那这个很有意思，义人是什么？义人不是他完美无瑕的一个人，义人乃是一个敬畏神、相信神、倚靠神、听从神的人。恶人刚好是相反。哈，他说义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不是一种的知识，头脑的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知道这个字的时候，用这个字的时候，常常是讲那个关系。神是在这个义人的生命的里面有关系的，神是参与在这个义人的生命的里面的。他知道义人的道路，什么意思？这一次我们去 Oregon 啊，回来的时候啊，回程的时候，就早上那个秀山因为要去 Portland 去开会啊，他就先走了。然后来卢姐说，哎呀，反正你们走的路也是已经经过哪里才回去，那顺便他也跟着我们，然后把他放在Portland 的一个地方啊，他可以跟秀山 meet 啊。所以我们就他跟我们一起去到那个 Portland 的地方啊，把他放下来啊。放下来之后，我就要回到我们要回家的路里面去。哎呀，我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 Portland？不晓得，可能没有去过一个 Old City。我在感觉，哦，去到哪里？我觉得我开车真的有一点懵了。那这路一方面是因为旧城市啊，所以那些路呢，一方面它的不很清楚的 sign 哈，然后很快就要转了是什么啊？我的感觉很乱。感谢主，我的车有一个叫做 GPS 开车的导航啊，我就开了那个导航，那个导航告诉我啊要转了，但是太急了，隔壁有车我转不了，说眼巴巴才看见那个的镜头，我就 miss 了。 那没办法，你不能够冲过去，对不对？啊 ，miss 就 miss 了，我就不管了，就向前走哈、啊，顺着这个路就走啊啊！现在 GPS 真好啊，你没有出去，他就说 OK， 他就 reroute 哈、啊，再带我走一个另外一条路啊，那我就跟着那个路，但是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还是搞不清楚啊，因为那个怎么说呢？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没办法转了。啊，转了一大圈，然后最后回到那个的 highway 里面，哎呀，我心才安下来。我说在这里团团转的，哇、我说不好玩，还好，因为有这个 GPS 导航系统。虽然我走错路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的 direction， 另 reroute 我一下，这里去，然后转，然后怎么转，怎么转，然后最后回到。我要走的路上，大家有没有想过，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比这个 GPS 更 powerful， 更有力量。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走的路就一帆风顺，因为当我们走了这走信了主之后，虽然有神的带领，但是有时候就像我开车一样。神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转不过来了，我已经被逼一定要向前走了。另外我在说什么，有时候我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你想转的时候转不了了。神没有，不是没有带领，神有带领，但是有时候我们以自己的人生的路的规划去走的时候，会 miss 了神告诉我们的方向。那你说怎么办？神比这个 GPS 更厉害，他能够 reroute 我们，无论是怎么转都可以走回神要带我们走的那个路上去。这个就是耶和华知道一人的路，不是他知道，他是来参与在人生的路里面，他能够起这个带领的作用，Direct 我们走一条，无论你走多差，走差了多少的路，他都能够把我们带回正路的里面。恶人的路却比迷惘，为什么？恶人就是不愿意听从神，否定神，不以神为神，他就以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的方向，错了就错到底了，没办法转。但是信靠神的人不一样，神参与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direct 我们回到正确的方向里面去。时间已经不够，我给了我几分钟哈，这里可能很快交代一下哈。诗篇119篇11是一篇非常美的很精彩的一篇的诗，虽然是非常长，但是很有意思。诗篇119篇是所谓的字母诗。什么叫做字母诗呢？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这个119篇这个诗篇呢，就按字母来编排，就有22组的诗，每一组八节，所以呢就176节，22组。那22组的诗里面呢，都讲同一个的观念，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话语。时间关系，我就点出一些的要点，没有时间再去解释了哈。在这里，比方说第1到8节，每一节圣经里面。都有一个字形容与律法与命令是同义的同义词。比方说第一句啊，耶和华的律法，然后第二节啊，罚度啊，对不起，第三节他的道，道就是跟前面那个律法一样，就是同义词啊。然后呢第4节训词，第5节律例， 啊，第六节命令啊，第七节判语啊，然后第八节也是回到前面的律例啊。所以每一节的里面，当然这个是一到八节就成为119篇的诗篇的引言啊，把整个的律法里面要表达的东西哈，在这里作为一个开头。每一个小组每一组的里面啊，都有讲律法的一些的事情。然后如果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做恶人的事情，在这里呢就告诉回到刚才好了 119, 就告诉我们不是不做什么，乃是要做什么啊，行为原则遵行啊，耶和华的律法，遵守耶和华的律法，遵行他的道啊，遵守啊，训词啊，都是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守，如何去行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在整篇的诗篇里面，是告诉我们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不是要我们来听的，是要我们去行的啊。好了，最后很快，来看第六节吧啊，第六节。做一个结束。第六节这里讲什么呢？我看中你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那羞愧这个字很有意思啊，羞愧这个字究竟它为什么说就不至于羞愧呢？是不是不遵守神的命令就会害羞呢？好，这个羞愧不是指害羞啊，是指什么？在耶利米书再来看一次，耶利米书的十四章啊，有两节的圣经，耶利米书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三跟第四两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来请你们读，他们。这个蒙羞，这个羞愧是什么？是讲到这个没有收成，没有结果，本来可以有的没有了，跟前面第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个树被栽在溪水旁，这个肯定是神把那个水引过来的，不会没有的，没有的神就把它引水过来了，所以不会去到一个地方没有水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会过一个没有结果的人生，这个才是羞愧里面要表达的。如果我们读这个的传道书，我们常常讲到传道书的时候，常常讲到哎呀，传道书是一直讲那个虚空虚空虚空，不是。传道书里面只是讲了一个另外更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你们要在神的劳碌当中享乐，享受神给的福乐的那个福乐，要在哪里高兴欢喜神所给的哪一种的祝福。意思是什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是虚空的，原来在神的生命安排的里面，原来人神可以给人有一个结果。为什么？因为神安排了所有这些的环境，会把这个需要的供应带到我们面前，虽然走错了路，神还是会把他们带回来，让我们可以栽在那一个有水的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懂得去分辨神的规律，神的方法，神的做事的目的，也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最后讲到一个的例子结束。对不起啊，今天要介绍稍微长了一点。这一次去 Oregon 需要去看海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那秀山带我们去山上面摘 mushroom 蘑菇。哎呀，哪天我们就去到山上，他就带我们去啊，然后在哪里啊，在哪里去找 mushroom 啊？我是第一个找到。找到一个的地方，哇，有什么 mushroom 在哪里？我就秀山过来，这个可不可以？他说可以，这个可以吃啊！我就摘，哇，摘了第一个，你 know 一抓啊！但是在那个地方有很多 mushroom， 但是有很多不能吃的。我长得又大又好看，问他这个行吗 ？No， 这个不能摘，那个不能摘。能够摘的其实有，但是并不多。但是那些又大又好看的，哇，就不能摘。为什么？如果那些摘的话，吃了可能很好吃，但是你吃了就没命了。你懂得什么是对的，你摘下来是非常美味的。但是这些又好看又漂亮，吃的时候也可能很好，味很美味，但是会要了你的命。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懂得分辨吗？哪一些是对我们真正带来生命的喜乐平安，哪一些是很好看很好吃，吃了就没命了？弟兄姐妹，现今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不要信。圣经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一点一划都不会改变。圣经神的话是绝对的标准。当我们真正喜爱神的同在，愿意来遵行他的教导教训，就算我们走错路也不要怕，他能够带我们回到正路上，过一个幸福美满有福的人。我不知道我们要选择什么。新的年的开始，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找到你的幸福，找到你能够感到悠哉悠哉，早上几个小鸟在大浪的当中享受这个风浪而不惧怕。如果你生命有神，就好像哪一首诗歌，耶稣在我的船中，我就笑那个的暴风，不怕暴风。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了主，我们的路可以走错，但会走回正路，扎根永恒神的话。不是将来才享受那个结果，我们今生就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你爱我们，你一直一直都盼望住在人的当中。不是神你不要我们，那是人拒绝了你。但是主，你自己并没有放弃我们，你来寻找，你为我们把命舍去，目的只有一个，把我们从迷失的当中带回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居所。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你的话语，让我们昼夜思想，跟你来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交谈，让我们的生命所走的路都是你所知道，就算我们走错了，你也把我们带回正路，让我们一生不蒙羞，因为我们的生命 不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可以是长满了丰富的果子的一种人生，但是我们要扎根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今年新的年开始，你成为我们追求渴望的一个的对象，你成为我们热爱的一个的对象。让我们把你的话放在心中，你知道我们不会得罪你，不会犯罪。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来赐福我们的人生。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